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安。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
很高兴跟大家又一起来崇拜，来敬拜主。
好高兴又同大家一起来崇拜同敬拜主。
我们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大家已经比较熟悉，而且已经读过了。
今日要讲的这段经文，大家可能已经很熟悉，同埋已经以前可能讲过了。
我们今天要透过这段经文讲的主题。
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经文想讲的主题呢，
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就是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
我们一起来祷告开始。
我们一起祷告开始。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
你用你的宝血设立了教会，
你用你的宝血赦免这个教会，
你从四面八方买书了人来敬拜你，来遵从你。
你在四方八面埋伏了人，差派来这里敬拜你。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来到你面前的人来遇见你。
请你保守来你面前敬拜你的人去遇见你。
凡是软弱的来到你面前可以得到刚强。
凡是软弱的来到你面前可以得到刚强。
有疾病的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你就医治他们。
如果有疾病的来到你施恩宝座前，你会医治他们。
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崇拜，我们的聚会都有你全权的同在。
求你保守今日的敬拜有你全程的同在。
主啊，求你看过我们的正道，让我们的所说的话都是从你那里来。
求你去看过我们今日的正道，让我们所说的话都是从你那边而
来。让我们一起来建造荣耀的教会，
让我们一起来建造荣耀的教会。
我们如此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
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宝贵圣名而求。
阿门。
阿门。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要谈合一的这个主题。
我们今天要讲合一这个主题。
其实这个话题是非常普遍的话题。
这个话题其实是很普遍的。
有很多地方都要谈论这个话题。
有很多地方都会谈论这个话题。
夫妻之间的合一。
夫妻之间的合一，
家庭的合一，企业的合一，
家庭的合一，企业的合一，
教会的合一等等，
教会的合一等等。
我们努力的谈合一，但是我们却很难合一。
我们虽然很努力的讲合一，但是做出来很难。
人人都希望能够达到合一，但是却很难达到合一。
很多人都希望合一，但是要达到合一就很难了。
那些能够勉强达到合一的家庭，勉强能够达到合一的教那个企业，
咁勉强达到合一嘅家庭同勉强达到合一嘅企业，
或者稍微能够合一的教会，他们都会做出不错的那个成果，
或者系稍微可以达到合一嘅教会都可以作出唔错嘅成果。
那些很难能够合一的家庭、企业、教会。
那些很难合一的家庭、企业、教会，
却是困难重重，迷雾漫漫，
却是困难重重，经常迷路。
要么怎么样能够寻找到合一的良方呢？
那怎么可以找到合一的良方呢？
有些人找不到，那就是破罐子烂摔。
那有些人可能找不到，然后就将东西乱这样。
有的人甚至放弃了这个合一的这个想法。
咁更有啲人咧系放弃咗合一嘅想法啦。
有的是直接冷暴力对待。
咁有啲咧就系采取对对方施行冷暴力，
或者就是直接的那个分开，
或者干脆就分开。
那么这是发现这样的是两败俱伤，都没有讨到好。
其实这样做是两败俱伤，两方都是受损的。
教会作为整体要怎样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呢？
那教会作为整体怎样去保守圣灵的合一呢？
首先我们要来知道的就是圣灵所赐的合一究竟是什么。
首先我们要了解圣灵所赐的合一究竟是什么呢？
这段经文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这里就是说我为主被主的劝勉。
那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咁行事为人就应该与蒙召嘅相称。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
凡事系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系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竭力系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
的心。圣灵所赐的合而为一的心究竟是什么呢？
咁圣灵所赐合一嘅心究竟系咩咧？
以弗所书其实给我们非常好的指引。
以弗所书俾咗我哋好好嘅指引。
大家都知道以弗所书是非常全面的论述教会的一卷书。
以弗所书呢是一个非常之认识教会的一卷书。
教会是什么？基督徒应该怎么样过教会生活？说得非常清楚。
教会是什么？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生活？在以弗所书里面是讲得非常之清楚的。
第四章第一节就是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第四章的第一节他这样说，我为主的缘故被囚劝勉你们。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既然是蒙召行事为人，就应该好像蒙召的相称。
这个相称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相称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配得过，合乎的意思，
合乎的意思。
那这个意思，保罗就是他是配得这个恩的人。
他意思就是说，保罗是觉得自己是配得，
他是行事为人与这个恩对齐的那样的一个人。
他行事为人是跟这个恩是相称的。
那保罗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
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勉你们。
保罗是在监狱当中说的这个话，并不是 喊口号。
保罗当时是在监狱里面，他并不是在喊口号。
他立定传福音给外邦人。
他立定传福音给外邦人，
并且在各地建立教会，
并且在各地是建立教会。
他奔走于这些教会当中，
他奔走在这些教会当中，
教导引导，目的就是要建立合一的教会。
目的就是要建立和教导合一的教会。
虽然被囚，但是合一并没有因为不同的地位和处境被限制。
虽然他被囚，但是合一的心并没有因为这些地位处境被限制了。
他劝我们的重点就是，那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要与这个恩召相称。
他对我们的劝勉就是，已经被召的时候，行事为人就应该跟被召的恩是相称，
也就是要配合这个恩召，要符合这个恩召的意思。
意思就是要配合和合乎这个恩，一个蒙召的恩一样。
那么怎么样符合这个恩召，怎么样配合这个恩召，就是与蒙恩的蒙的恩合一的意思。
那怎样配合和跟这个蒙召的恩相称，就是要跟这个恩配合的意思。
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是要顺从神的这个恩。
那当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要顺服顺从这个恩。
那这里的蒙召的恩包括有以下的几个方面。
那这个蒙召的恩是包括以下的这几方面。
神对教会的蒙召第一个就是在第一章所说的基督里面的身份。
那第一章所讲的就是基督在基督里面的身份。
第一章谈到我们被拣选的儿子的名分，并且得着救赎。
那就是我们在得到这个
得着儿子的名分，并且得着救赎，
得到儿子的名分，并且得到救赎，
得着圣灵的印记，
也都得到圣灵的印记。
那第二章谈到我们在基督里面的成圣。
第二章是讲到得到基督的成圣。
主耶稣就是我们脱离以前世界的风俗，
主耶稣是叫我们脱离以前的世俗的风俗，
脱离那恶者，对抗私欲肉体，
脱离帮助我们脱离对于世俗那些私欲的肉体上面的，
我们在基督里面活了过来，
使我们在基督里面活过来。
我们以前是外邦人，现在变成了在主里面神的家里的人。
我们以前是外邦人，但是因为信而变成主里面的家人。
那第三章谈到主基督里面的使命。
第三章是讲到基督里面的使命，
就是神的奥秘让外邦人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
就是外邦人的因为神的福音去到可以得以同主同死，
就是同为一体。这是圣灵在基督里面已经做成的，
就是同主同为一体，在主里面已经成就了。
所以钟马廷说，
所以钟马廷这样讲，
他说基督徒的合一必须建立在以弗所书头三章的教义上面。
所以基督徒的合一是必须建立在以弗所书头三章的教义上。
若不是以他们为基础，
如果不是以那些为基础，
就没有合一可言，
就没有合一可言了。
任何一种合一就必须合乎圣经，
任何一种合一必须要合乎圣经，
合乎教义，
合乎教义，
并且建立在对真理的认识上面，
并且是建立在对真理的认识上。
所以这里我们谈到我们也可以从三一神的这个关系来理解，
我们都可以从三一神这个关系来到认识
耶稣说若一国互相相争，这国就站立不住。
入面有讲到异国因为一些事相争的话，这些国就站立不住了。
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在整本圣经的启示当中，
我们看到圣父圣子圣灵在整本书的启示当中，
也是帮助圣徒在这三个方面能够合一的建造，
也都是帮助圣徒在这三方面合一建造。
我们犯罪堕落以后，在主里面能找到那个身份，
我们犯罪堕落之后可以在主里面找到这个身份。
那三一神帮助我们有成圣的被救赎成圣的生活，
五三一神帮助我们有被成圣救赎的生活，
三一神也帮助我们在人生的使命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来与神同行的一生。
三一神也都帮助我们在找到这个成圣的位置。
我们也可以从教会的历史来看这个合一的这种关系，
我们都可以从教会的历史来看这个合一的关系。
圣灵在整个的教会历史的教会群体当中，
成圣在整个教会的历史的群体当中，
我们看到整个的教会的从历史来看，就是在圣灵的历史长河当中，有历史历代的上帝的仆人们。
所以这个
借着历史历代的神的仆人们，
藉着历史历代的神的仆人们，
来总结这个教义，
来到总结这个教义，
来总结教会牧养的要素，
来到总结教会牧养的要素，
来总结治理架构和方法，
来到总结治理教会的方法。
这个其实跟我们三月底所讲的另外一篇道也是差不多的，
这里跟三月底讲的一篇道差不多，
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里面所说的，
就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这样讲，
他说要发明信上所立的章程，
要发明信所立的章程。
那么这个章程我们当时也讲了，就是关乎到神的那个救赎，
这个章程就是我们所讲到关乎神救赎，
就是神的救赎计划，
关乎神救赎的计划。
那么教会就是要帮助他们明白自己是在堕落的处境当中，
所以教会就是帮助大家去明白我们在处在堕落的环境当中，
就是要帮助人能够知道自己的罪认罪，能够重新获得新的身份，
就是帮助我们认罪悔改得到重新的身份。
这个救赎计划就是要帮助他们自己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
所以这个救赎计划就是帮助我们同神重建一个新的关系。
那这个救赎计划也是帮助他们能够领受神的使命，能过完他们一生。
这个救赎计划也都是帮助我们领受神的使命，过美好的一生。
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圣灵所赐的合一的本质，
这个就是圣灵所赐的合一的本质。
教会就应该在这信仰的核心的信念上合一，
教会就应该在这个合一的核心上面合一。
我们也可以从夫妻的关系当中来理解这种合一，
我们都可以从夫妻关系当中来到理解这个合一。
那么这个图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
这个图大家都应该很熟悉了，
就是神对婚姻的这个意象，
就是神对婚姻的意象。
如果夫妻以神为中心不断地认识自己，
如果夫妻是以神为中心不断去认识自己，
那么找到自己在神里面的身份，
找到自己在神里面的身份，
那么生命不断的成圣，
然后生命就会不断的成圣，
在主里面能够找到共同的使命，
就会在主里面找到共同的使命。
那么夫妻的关系因着他们神在他们中间，他们就更加的合一。
那夫妻关系会因为神在他们中间就会变得更加合一。
圣灵所赐的合一不是空洞的，
圣灵所赐的合一并不是空洞的，
它不是让人摸不清楚琢磨不透的，
它不是让我们是摸不清楚。
所以很多教会很快就知道教会该怎么建造，
所以很多教会就很快就知道他们应该怎样建造。
比如说那个长老会或者是浸信会，
比如说长老会或者是浸信会，
他们的这个传承就是比较不错，
他们的传承就是比较不错的，
形成比较完善的这个教义，
完成一个比较完善的教义，
也经过很长时间的应用，还有那个造就系统，
也都经过长时期的应用和造就的系统，
得到印证的宣教模式等等，
得到应证的宣教模式等等。
所以他们植堂新的教会成功率也比较高，
所以他们植堂的成功率也都好。
有些独立教会也是参考了历世历代的这些核心的概念、核心的信念，
有些教会就是参考了这个历史历代的合身合一的合身的概念，
来做世界本教会的治理和牧养方向，
来到制造自己的牧养的方向，
也做得非常不错，
也都做得非常之不错。
在这里我并不是在倡导宗派，
我这里不是在这里倡导宗派，
神允许不同的宗派存在，
神允许不同的宗派存在。
那这段经文后面部分会告诉我们，他们未来是在真道上要合一。
那这里是经文是告诉我们，以后我们在经文上面有些回应。
我在这里说举他们的例子的意思，就是他们至少有一样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我这里所讲那么多东西，就是其中一样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就是他们已经清楚，已经找到了那个合一建造的核心，
就是他们清楚已经找到这个合一的核心，
就是圣灵所赐合一的那个一，
就是圣灵所赐的合一。
那我们好些教会还没有找到那个合一的核心信念，
有些教会还没找到这个合一的核心。
比如说在我前面牧会的那些年当中，
就好像我之前牧会的这些年，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还保留这个校园团契的这种模式，
我们初时还是保留了校园团契这个模式，
大家喜欢分享，喜欢聚餐，关系也非常火热，
大家很喜欢、关心聚餐也都非常之的、火热，
但是教会很难成长，
但教会就很难去成长了。
后来我们跟着几间教会学习了一年多，
后来我们跟其他教会学习了一年多，
才开始建造本教会的意向、牧养系统和治理结构，
才是开始建造我们的牧养的这个意向、治理的结构。
结果就有弟兄姐妹说了，
结果有弟兄姐妹说，
学那么多干什么？为什么需要规矩？
学那么多做什么呢？为什么要那么多规矩呢？
信仰是自己的事情，我们不需要教会管什么，
信仰是自己的事情，不需要教会管那么多。
现在我们不是蛮合一的吗？
我们现在不是几合一吗？
结果弟兄姐妹们，你猜这些想法的弟兄姊妹后来怎么样呢？
你们想想猜一下，那些弟兄姊妹后来怎么样呢？
他们后来掉队了，他们后来在自己理解的信仰生活当中，
后来他们就活在自己理解的信仰当中，
那自己的信仰也没有成长，也没有力量，
自己的信仰也都没有成长，没有力量。
那么后来我们的教会后来建成了城市东西南北都有小组，
那后来我们的教会在东西南北都建立了小组、
我们也可以做不同族群的宣教，
我们都可以做不同族群的宣教。
如果我们没有统一的方向，我们没有统一的这样治理模式，我们很难达成这样的目标。
如果我们没有统一的方向，没有统一的治理的目标，那就很难达成这个目标了。
所以神也将这些意象赐给教会的领袖，
所以神也都将这些意象去治理教会，管教教会的领袖。
教会领袖呢，从这些大的核心信念来领受本教会的意向和策略，
咁教会嘅领袖亦都透过呢个大嘅合一嘅核心理念去建造同埋带领教会。
然后带领教会会有合一来建造教会。
亦都带领教会嘅会友合一去敬拜教会，敬拜神。
就像这个图，弟兄姐妹们，就是神透过圣灵启示。
就好似呢幅图啊，神系透过圣灵嘅启示。
在圣经里已经说明了合一的方向。
在圣经里面已经说明了合一的方向，
神也将这方向赐给地方教会的领袖，
神也将这个方向是赐给地方教会的领袖，
教会领袖从这个大的方向上来领袖本教会的小的意向和牧养策略。
那这些教会的领袖就从这个大的方向去到是带领这个小组的策略，牧养策略，
然后带领教会能够合一的建造，
之后带领教会合一的建造。
那我们要来认识一下教会当中有一些假的合一是怎么样的。
我们看看教会里面假的合一是怎么样的呢？
第一个就是形式化的联合。
第一个就是形式化的联合。
这种联合呢，实际上是把基督徒组织在一起。
那这个联合其实就是将基督徒组织在一起。
这种情况大部分是维持聚义在聚义的层面上。
咁呢个大部分系聚集咗喺聚嘅形式上。
教会需要尽可能满足很多人的胃口。
教会系尽可能满足好多人唔同嘅胃口。
那么教会想要激励大家好好查经。
譬如教会激励大家好好查经。
那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吃饭。
但系好多弟兄姊妹系好中意食饭嘅。
很喜欢聊天。
好中意倾偈嘅。
很喜欢团体旅行。
好中意团体旅行啦、
啊。那么很多人就会说：哦，适合我胃口的我才参加。
咁可能有啲人咧就系话啱我嘅，
不适合我的
胃口嘅我先至去参加。
不适合我的我就不参加。
唔啱我胃口嘅咧我就唔去参加啦。
教会领袖就不得不顾大家多数人的需要。
咁教会领袖咧就不得不顾大众嘅口味。
来设置教会的项目。
嚟设计教会嘅项目。
不过一年后又要改变啦。
但一年之后呢可能又要改变了，
因为大家的这个胃口又发生了变化，
因为大家这个口味呢又发生变化了。
那第二个呢就是统一化的划一。
第二个呢就是统一化的划一。
就什么叫做划一呢？就是不能有个性，
就是说不可以有个性，
按着一个形式，
就是按照一个形式。
那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我们大家 也有那个中文的英文的粤语的，
我们自己教会也都有中文、英文、粤语、
那他就希望能够统一起来，
就希望能够统一起来。
那这个不是真正的合一，
这个并不是真正的合一。
真正的合一是三个部分在核心的信念上一起建造。
真正的合一就是这三部分都在一个合一的信念里面，核心上面一起建造。
它可以在不同的形式上可以展现自己的不同和丰富，
他可以在不同的形式上展现自己的不同和丰富。
好，我们来看一下极端包容的变一。
我们来看一下极端包容的变一。
我们知道、好多人是现在社会追求 为了迎合多元。
我们都知道现在我们社会很多时追求回归到多元化，
本来没有的项目，
本身是没有的项目，
那我们都要去设立，
我都要设立。
本来教会已经有了方向，
本身教会有的方向，
有了规矩，有了治理 方法，
有了规矩和自己的方法。
为了满足多元的多方面的意见，我们就常常调整，
为了要满足多元化的口味，经常要调整，
结果生发出来了某一些人的那个意，
跟着就产生了就是满足某些人的意了。
好，这是我们谈到的，就是我们认识到圣灵所赐的义究竟是什么。
我们这里呢其实要讲到圣灵所赐的义是什么呢？
好，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来了解要操练教会合一的品格。
第二方面我们要讲一下怎样去操练教会合一的品格。
教会是非常复杂的群体，
教会是非常复杂的群体，
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
有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年龄层，不同的职业，不同的性别。
不同的喜好等等，
不同的喜好等等，
要达到教会的合一实际上是非常的困难，
要达到教会的合一是非常之困难。
但是神的心意不只是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但是神的心意不只是在我们的身上，
而是在教会里面，
而是在教会里面，
希望教会成为合一的载体去见证他，
希望教会成为他的载体去见证他。
所以彼得前书里面谈到说，我们一起建造成为那个灵宫来荣耀他的名。
所以圣经里面说，我们一起重新去建造，在灵宫里面去
一起来建造他的教会，
去建造他的教会，
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这个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保罗在这里就列举了竭力保守合一的这个品格，
保罗在这里就是列举了极力保守的，
要在教会里面服一和合一的服事操练出来，
要在教会通过合一的服事操练出来。
首先谈到的是谦虚，
首先讲到的是谦虚。
我们看这个词啊，其实它是一个复合词，
谦虚这个字呢其实是一个复合词，
就是两个词来组成，一个是低，另外一个是判断的意思，
就是由两个字组成，一个就是低，另一个是判断的意思。
在低的方面呢，它有一个隐喻的用途，
在低的方面呢，它有一个隐喻的用途，
有时用来形容贫穷或者胆小的人，
有时呢是用来形容贫困和胆小的人，
或者是无关紧要的事，
或者是无关紧要的事。
那么判断的那个部分呢，主要是谈到说就是他需要来思考，
判断呢就是使我们是需要去思考
啊。那合起来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当视自己为贫乏，
咁合埋一齐咧，呢个词咧就系话，即系当视自己为贫乏，
当看自己无关紧要，
系睇自己无关重要。
那谦虚咧，首先应该是向神谦虚。
咁谦虚，首先我哋要做咧就系向神谦虚，
在神的面前要认识到自己的有限，
喺神嘅面前要认识到自己嘅有限，
把己赶出，让神成为一切。
将自己赶出去，把神变成我哋嘅一切。
渴慕寻求神的知识和旨意，
系渴慕去寻求神嘅旨意。
一个人不向神谦卑的人，他实际上是已经很难成长了。
一个唔向神谦卑嘅人，其实已经系好难成长啦。
所以圣经说，虚心的人有福啦。
所以圣经咁话，虚心嘅人有福啦。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里的虚心的人，这个就是邻里贫穷的人的意思。
这里虚心的人指的就是邻里边贫困的人。
这是一个人真正谦卑的关键。
这个就是人真正谦卑的关键。
因为只有这样他能够看到自己的本我。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可以看到自己的本目。
才能真实的对神对人有谦卑。
他才会对神对人有谦卑。
那真正的谦卑呢，他是会积极的来探讨属灵的事。
那真正谦卑的人，他会很认真去探讨属灵的事。
他希望更好的明白神的心意。
他希望可以更加好的去明白神的心意。
他希望更加的明白他应该在这个教会要做什么来达成神的心意。
他会更加希望去明白自己在教会应该达成什么的心意。
这是在神面前的谦虚，
这个就是在神面前的谦虚。
那么在人的方面呢，对待人的方面呢，
那在对待人的方面呢，
谦虚意味着我要去掉自我为中心的部分。
那谦虚就是说要去掉我们自我为中心的一部分。
这个世界训练我们要果断，要努力，要出人头地。
这个世界训练我们要果断努力，要出人 出人头地，
寻求自我，形成自我主义和坚持己见。
要形成自我主义和精神。
这是基督徒成熟的最大敌人。
这个就是基督徒 成长的最大敌人。
我之前问过北美的一个老牧者。
我之前问过北美的一个老牧者。
我说老牧师啊，在你服侍这么多年的时候，你认为一个基督徒里面的品格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
咁我去问呢个老牧师，咁喺服侍入边最关键嘅品德系乜嘢咧？
他说谦卑，谦卑还是谦卑。
佢就话谦卑，谦卑仲系谦卑。
所以在教会里面共事的人呢，他必须要有谦卑才能够沟通。
所以喺教会入边共事嘅人咧，佢必须要有谦卑先至可以沟通。
耶稣也告诉我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耶稣亦都话俾你哋听，我实实在在嘅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如果你哋唔回转，继续咁嘅样子，
断不能见天国。
断不能进天国。
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在说，我们要谦虚的像小孩子那样单纯。
这个经文的重点就是说，我们应该谦虚，就好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
我发现我自己，当我自己跟我的妻子和孩子说话的时候，是教导式的时候。
我发现我和我的妻子和孩子讲说话的时候，我的语气是教导式的。
给他们的感觉是好像我什么都懂。
俾佢哋嘅感觉就好似我咩都识，
我目中无人，
我目中无人。
结果孩子和太太就不怎么配合。
结果呢，孩子同太太就唔合作啦。
当我跟孩子是讨论式的或者问句的方式，
咁当我同细路仔系讨论式嘅或者系问答咁样样形式嘅沟通，
就像小孩子那样的询问，
就好似细路仔咁样样询问嘅时候，
就像小孩子那样的交流。
好似同细路仔交流咁样，佢同佢哋交流。
哎，他们回应就非常好。
佢哋咁样样咧，就我咁样做咧，佢哋嘅回应就好好啦。
而且还会主动帮助我。
而且仲会主动去帮助我。
这就是谦卑的力量。
呢个就系谦卑嘅力量啦。
在教会当中，我们有可能我们已经制定了自己的计划。
咁可能喺教会入边，我哋已经制定咗自己嘅计划。
我们对某一些想法有强烈的感动。
我们对某些想法有强烈的感动。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也许我们只是看到了自己的一面。
我们有时只是可能看到自己的那一面。
同工或者整体教会，我们需要看的更多的面。
但是同工和教会，我们需要看的是更加多方面。
当然大家更重要的就是要顺服更大的方向。
当然更加重要的就是我们要顺服更大的方向，
就是教会的核心信念，
就是教会的核心信念。
那么这就需要多一些商量，多一些请教，多一些祷告。
那这里就是需要多一些商量，请教和多一些的祷告。
那只有在教会群体当中服侍的时候，才能测验出来你是不是谦卑。
那这件事要在教会群体的服侍当中，才可以测验到是不是真正的你是不是真正的谦卑。
那么如果只是在主日聚会表面的客气，那不是谦卑。
那如果在主日的聚会或者是团契只是表面上的客气，那这种不是真正的谦卑。
我们因着有一些服事在争论争吵，但是我们还是顺服在神的那个心意和方向的时候，那就是谦卑。
咁当我哋喺服侍嘅时候，可能同另一个弟兄姊妹有争吵，但系最终都系顺服喺神嘅面前。咁呢个都系一种嘅真正嘅谦卑。
我们来看温柔，
跟住我哋嚟睇下温柔。
这个意思呢，就是轻微的、温和的、柔和的意思。
呢个就系轻微嘅、温和嘅同柔和嘅意思。
它是耐心的，是顺从的。
佢系耐心同顺从噶。
那希腊人用这个词来形容减轻痛苦的药品。
咁希腊人就用呢个词嚟到形容减轻痛苦嘅药品。
柔和的微风或者驯化的小马。
柔和嘅微风同驯化嘅小马。
没有驯化之前充满了力量，但是是破坏的力量。
未驯化之前呢系充满力量，但系呢种力量咧系破坏嘅力量。
但是经过驯服以后，破坏的力量变成了有用的力量。
但经过驯化之后呢，这个破坏的力量呢就变成有用的建设的力量了。
我们知道彼得在被圣灵驯服之前是一个粗鲁的性急的人。
我们知道彼得在被驯化之前是一个粗鲁和心急的人。
但是后来他一生被主所使用。
但他一生被主所使用。
那摩西最初也是不受约束的人。
摩西最初也是不受约束的人。
他想要帮助希伯来人脱离埃及的那个手。
他希望去帮助希伯来人脱离埃及人的手，
他用拳头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是用拳头来解决这个问题。
结果神就在旷野熬炼他四十年，
结果神就在旷野训练了熬炼了他四十年。
民数记十二章记载他成为柔和的人，
民数记十二章就是记载摩西后来是成为柔和的人，
结果他大大的被主所使用，
结果是后来他是大大被主所使用。
温柔不是任人践踏，
温柔并不是任人践踏，
也不是人们误以为的懦弱，
也都不是我们一般以为的堕落，
也不是权衡利弊，
也都不是权衡利弊，
左右逢源，中庸之道。
左右逢源，施行中庸之道。
一个温柔的人看似温柔，
一个温柔的人看似温柔，
但是他心中确实有真理。
但是他心里面是有真理，
有正直，有公义，
是有正直和公义的，
能辨辨是非，
能够辨别是非，
有更崇高的方向，
有更崇高的方向。
那对待孩子也是按真理来教导孩子，
他都用真理去教导孩子，
帮助孩子到老也不偏离，
帮助孩子到老都不会偏离。
他在态度上非常的平和，
他在态度上是平和的，
在服事上非常的坚韧，
在服事上是坚韧的，
因为他们有更前面有更高的方向，
因为他前面有更高的方向。
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的人，是吗？
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这样了，是不是？
很温柔也能够做很多的事情，
是很温柔也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啊。那有一些人在世界当中性情火爆粗暴，
有些人在世俗当中是性情是火爆的，
有很多苛责刺耳的语言，
有很多很不礼貌的语言，
常常恐吓和发怒，
有时是恐笑发怒，
结果遭人厌烦和远离，
结果是遭人厌烦甚至远离。
马太福音五章五节说温柔的人有福了，
马太福音五章五节这样讲，
因为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温柔的人是能够约束自己，
温柔的人是可以约束自己，
也能够晓得尊重别人，
也都懂得尊重别人。
温柔的人在教会当中能够带来很好的沟通，
温柔的人在教会里面可以带来很好的沟通，
有很好的合作和侍奉，
会有很好的合作和侍奉。
温柔能够使意见得到聆听，
温柔的人可以使意见得到聆听，
沟通得到畅通，
使沟通是畅通，
使教会能够朝着合一的方向建造，
使教会是朝着合一的方向被建造，
使群体得到良性的循环，
使群体是得到良性的循环。
我们来看第三一个，就是忍耐。
第三点我们要讲的是忍耐，
这个原文是耐心坚韧的意思，
原文是指耐心坚韧的意思。
那一个方面是被激怒的时候仍然坚定不移，
这个意思就是说当你被激怒的时候你仍然是坚定不变。
还有就是在磨练和试炼当中能够保持坚韧，
而且在磨练试炼当中你是保持坚定的，
有持久力和那个坚韧力，
你有持久力和坚韧力。
就如约瑟他被诬告下到监里面了以后，
就好像约瑟被诬告下到监狱的时候，
他仍然不抱怨，他仍然积极主动地去服侍人，
他是依然不抱怨，依然是积极去服侍人。
是什么力量让他遭到并卖到埃及又遭到这个诬告？
是什么力量使到他被变卖去到埃及又遭到诬告被落到监狱呢？
他仍然这样积极的这样寻求神的智慧来服侍，
他虽然环境遭到这么差，他依然是寻求神积极去服侍，
这就是他里面的那个忍耐，
这个就是反映到他入面内心的忍耐。
当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好像我们不需要忍耐，
在我们一帆风顺的时候我们好像不需要忍耐，
忍耐常常是在困难当中，在争吵当中，挣扎当中发生的。
忍耐很多时就要在争吵、争辩当中发生的。
所以保罗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
所以保罗就这么说，患难生老练，生忍耐，忍耐生老练。
雅各说，忍耐也当成功。
雅各这么说，忍耐也都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
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乏。
那个意思是说，我们必须靠着基督的那个坚忍。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靠着基督的坚忍，
不断的克制，
不断克制，
成就上帝在我们心中的那个既定目标，
成就上帝在我们心里面的目标。
那这就是、我们需要那个忍耐。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需要忍耐。
在我们家庭当中，常常也需要 忍耐的地方。
在家庭当中，时常需要忍耐。
比如说我的孩子，
比如说我的孩子，
拿牛奶拿不稳，摔倒了。
他拿牛奶的时候，不小心跌倒了。
再隔一天，另外一个孩子又把牛奶打到了。
另外一天，又另一个仔又被打到了。
再隔一天，这个孩子又打到了。
又隔一天，另一个仔又被打到了。
你会怎么样呢？
你会怎么样呢？
那每次我们都是要怎么样呢？帮助他把这个跟他一起来擦干。
咁每一次当然我哋系要帮助呢个细路将地板擦干。
然后教导他们怎么平衡，怎么有预防。
就跟住教导佢点样去平衡，点样去施行方法。
你会发现很多次以后他不再打翻了咧。
咁你就发觉好之后佢就唔再打翻牛奶咯。
为什么会这样呢？
点解会咁呢？
因为我们为着更好的目的，我们去忍耐。
因为我们为着更好的目的去教导他。
忍耐就是要帮助人达到上帝在他心中的目的。
忍耐就是帮助人 去达到在上帝上面的。
忍耐是要给人空间去成长。
忍耐是给人空间去成长。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恒久忍耐。
就是要在爱当中彼此去建造。
就是在爱当中彼此去建造。
在我之前服侍的教会，
在我之前服侍的教会，
也是有几种语言在一起，
也都是有问题在当中的。
其中也有一些学生，
其中有些学生。
那我们主日聚餐的时候呢，
当我们主日聚餐的时候，
有些学生就不想跟大家融合，
有些学生就不希望跟大家
总是几个人去另外的房间，
总是几个人就去到另一间房，
也不跟领导的弟兄姐妹打招呼，
也都不跟领导的弟兄姐妹打招呼。
那么他们在团契的时候就是喜欢分享式的那种信息，
他们在团契的时候就喜欢那种分享的形式。
他们不喜欢在教会里单一宣讲式的这种信息，
他不喜欢在教会宣讲式的形式，
所以呢他们就感觉是格格不入。
所以他们感觉到是格格不入。
那我们同工们知道了以后，就去跟他们聊天解释。
我们同工们知道之后呢，就跟他们去聊天啦，解释啦，
给他们解释我们为什么在同一个教会当中需要彼此忍耐。
跟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们在同一个教会里面是需要彼此忍耐呢？
我们的肉体本能的，我们不喜欢别的语言。
我们的肉体本身是不喜欢另一个语言，
我们不喜欢跟别的年龄层花时间，
我们都不喜欢跟不识的人花时间。
但是这只是我们肉体的习惯，
但这个只是我们肉体的习惯，
不是我们彼此委身合一的这个表达，
但并不是我们委身合一的表达。
然后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跟着我们跟他们一起祷告，
我们 祈求神让我们彼此顺服神的心意，
让我们彼此顺服神的心意。
后来他们就发生了改变，
后来他们就很奇妙地发生改变了。
进到教会领导的弟兄姐妹打招呼，
他们后来入到教会就跟领导的
他们也
弟兄姐妹打招呼，
也跟别的年龄层的一起用餐，
也都跟教会里面的其他弟兄姊妹一起用餐。
那毕业以后呢，他们也有反馈，
五不悦之后咧，佢哋亦都有反悔。
他们去到别的地方，他们专门打电话给我们说，谢谢我们那个时候的造就。
佢哋虽然去咗其他地方，都打电话翻嚟，多谢我哋对佢哋嘅造就。
他们更深的理解教会的合一是什么意思？
佢哋当时更加能够认识教会合一嘅咩意思？
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当中也有不同的语言。
我哋喺教会入边有唔同嘅语言。
有翻译，也有那个不同的年龄层。
有翻译，亦都有唔同嘅年龄层。
有的人习惯了英文崇拜的弟兄姊妹就不喜欢翻译成中文。
有人习惯咗英文嘅崇拜就唔中意将呢个英文翻译成中文。
有的人习惯了华语就不习惯翻译成别的语言。
有人可能习惯咗用普通话就唔中意翻译成其他嘅语言。
这是我们肉体的第一反应。
这个是我们肉体的第一个反应。
那我们能够在一间教会是神的恩典。
我们可以在一间教会同一间教会，这个是神的恩典。
那么神也是让我们操练，是可以在一起靠着忍耐，我们可以一起圣餐，可以一起来表达信仰。
我们是可以透过忍耐是一起去表达对神的心意。
我们有几种语言一起崇拜，不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吗？
我们可以有几种语言同时一起崇拜，不是一件很美好的事吗？
当我有时候去到别的一些教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用不同的语言赞美的时候是何等美好啊。
有时我去到另一间教会，发觉那些教会都是用不同的语言同时赞美神，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何等的美好啊。
所以我们彼此忍耐，我们教会能够更好的朝着同一方向发展。
所以我们越多忍耐呢，就可以越多可以合一向住神的这个方向。
第四个方面，我们来看用爱心互相宽容。
跟着我们来看看怎么用爱心互相的宽容。
基督徒在教会生活当中，在服事上一定会有挣扎。
基督徒在服事上一定是会有一些挣扎。
有摩擦。
有摩擦。
那这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是要用爱心去宽容，去包容。
这个时候就应该用爱心去包容，去宽容。
有爱心的时候好像我们能够去包容。
有爱心的时候比较容易去包容。
那没有爱心的时候我们很难去包容。
没爱心的时候就很难去包容了。
宽容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的爱心去表达在别人亏欠我们的事情上面。
那所谓的宽容呢，就是当人家亏欠自己的时候呢，这样去用宽容去表达。
比如说约瑟对他哥哥们的这个宽容。
譬如约瑟对他哥哥们的宽容。
这宽容以后，他们的兄弟的情谊更加的凝聚。
经过约瑟的宽容之后，兄弟的情谊就更加凝聚。
达成了上帝透过他们十二个兄弟来做成这个救赎的计划。
就达成了上帝通过他们十二个兄弟所成就的救赎计划。
圣经不是要我们对自己宽容。
圣经不是说要对自己宽容。
不是要我们对罪宽容。
也都不是对自己的罪宽容。
而是宽容别人。
而是宽容别人。
别人偶尔有过失。
别人偶有过失。
不要过于严苛，不要过分的斥责。
不要过分的严苛。
要
都冇过分嘅自责，
留给对方成长的空间。
要留一啲俾对方成长嘅空间。
出现问题的时候，就用爱心去解释，多演示一遍。
出现问题嘅时候咧，就多用爱心去解释。
所以这个马太默克这样说。
所以马太默克咁样讲：
上帝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
上帝随自己嘅意思，将肢体。区隔安排在身上。
我们与特定的信徒聚集在一个教会里面。
我们与特定的信徒聚集在一个教会里面，
并不是巧合，
并不是巧合。
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再抱怨他们的缺点。
所以我们不要再去抱怨他们的缺点，
而是要用行动去爱他们，
而是用行动去爱他们。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教会一起服侍的时候，
我们知道在教会一起服侍，
比如说我们教会有不同的服侍的小组，
譬如在教会有不同服侍的小组，
有招待组、多媒体组、儿童的崇拜的组，
咁譬如有招待嘅，有厨房嘅，有儿童嘅，
有行政，有餐食，有福音的，有崇拜的，
有行政嘅，餐饮嘅，崇拜嘅。
那么大家都有任务。
大家都有任务。
有语言的差距。
亦都有语言嘅差距。
有年龄的差异。
有灵命嘅差异。
那我们如果能够做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一起来评估和担当。
当你做不好的时候，就一起去评估下，担当下。
那么这样教会在经过一段团队的这样磨合的时候，
当教会经过一段时间磨合的时候，
我们的间隙就会减少，我们更加的凝聚，
我们的彼此的相差就会逐渐减少，而变得是凝聚。
这就是用爱心互相宽容带来的那个良性的结果。
这个就是透过爱心所带来的一个良性的结果。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五个，就是用和平彼此联络。
第五点，我们要讲一下怎样用和平彼此联络。
和平在旧约当中是 Shalom。
和平在旧约当中是叫做 Shalom，
就是在主里面才有真正的平安。
就是说在主里面你才有真正的平安。
怎样才有真正的平安呢？
怎样才可以有真正的平安呢？
我们都知道这个平安只有是从主那里来的。
我们都知道平安只有从神而来。
约翰福音二十章记载了当时门徒在主耶稣没有在的时候。
约翰福音十二章是记载那些门徒在主耶稣不在的时候，
他们就很害怕，
他们就很害怕。
耶稣来到他们当中，
当耶稣来到他们当中，
说愿你们平安，
所讲的就是愿你们平安，
他们就有真平安了。
他们就有真平安。
所以有用和平彼此联络，
所以用和平彼此联络，
就是我们要带着主的平安彼此的走动，
就是我们要带着主的平安彼此去做工。
那这个平安成为我们探访，
这个平安成为我们的探访，
成为我们彼此小组重要的部分，
就成为我们彼此做小组的重要部分。
这就是需要主的信息在我们当中，
这个是需要主的信息在我们当中。
那么当我们主的信息，主的平安来释放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有平安了。
那当主的信息和平安在我们当中释放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平安，
我们的信心也就刚强了，
我们的信心也都因此变得刚强。
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一节又说愿你们平安。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一节这样讲，愿你们平安。
父怎样差遣了我，
父怎样差遣我，
我也照样差遣你们，
我都照样差遣你们。
所以主已经差遣我们成为那个平安的使者，
所以主已经差遣我们做平安的使者，
就是那个 peacemaker，
就是那个 peacemaker。
但这个 peacemaker 不只是牧师和教会服侍人员，
这个 peacemaker 并不是只是指牧师或者是其他的同工服侍，
是我们整个教会的群体，
这个是指我们教会的群体。
好，这里谈到那个联络，
这里讲到联络，
联络这个不只是表面的经验，
这个并不是只是表面的经验，
比如说打电话、电邮等等，
或者是打电话，譬如打电话送这个电邮这样，
而是生命的连接，
这个是指联络，是指生命的连接。
就像各个团契、各个小组联合在一起，
就好像各个团契、各个小组联络在一起，
合一的建造，
合一的去建造。
我们需要思考的是，
我们所需要思考的，
我们有没有有效的联络，
我们有没有有效的去联络呢？
那我们更要问的是，我们在联络的时候是不是带着和平，
也都要问一下自己，在联络的时候是否带着和平呢？
那也就是当我们每一次去探访的时候，
就是当我们每一次去探访的时候，
我们跟他们谈论主的恩典、神的话语，
当我们跟他们讨论神的恩典、主的话语的时候，
如果这一家信心刚强了，这一家在主里面释放了，
如果这一家人是信心刚强，在主内已经有侍奉了，
这就是和平联络的意思，
这个就是和平联络的意思。
那么在教会当中，我们发现每一周弟兄姐妹来到小组，来到不同的团契，我们被神的话语点燃。
我也发觉很多弟兄姊妹来到教会、来到小组，都被神的话语所点亮。
这也是和平联络的意思。
这个也都是和平联络的意思，
因为这达成神合一的那个目标，
这个就都是达成神合一的目标。
好，我们今天来透过这段经文，我们来思考一下
我们
要应用的部分，
再来透过这段经文来思考应用这部分。
那第一个呢，就是教会的领袖要竭力按着圣灵对教会的恩召，
教会的领袖就要竭力按照圣灵对教会的恩召，
那制定出失切自己教会的方向和牧养系统，
制定教会的方向和牧养系统，
还有治理架构，
还有治理的架构。
那么这个治理的过程，这个寻求的过程是参考以弗所书前面三章的核心信念，
那这里所说是参考以弗所书三章核心的信念，
就是帮助教会的信徒在身份成圣使命上有这样的合一建造，
就是帮助教会信徒在身份成圣使命合一上面建造，
这样我们就持守了圣灵所赐的合一，
我们这样做才可以持守圣灵的合一。
当然这个寻求的过程是很长的过程，
这个寻求的过程是很长的，
也许是一年，也许是三年，
可能是一年，也可能是三年。
那么一方面教会的领袖要继续的寻求，
一方面教会的领袖，
另一方面
就
是会有需要顺服神与领袖同行，
另外就会有要顺服神和领袖同他同心。
第二呢，我们的应用部分是，
第二应用部分是，
就信徒当在家里面，
信徒应该在屋企，
在教会当中，
在教会中
来操练谦虚温柔忍耐，
也都要操练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的品格，
用和平彼此联络的品格，
来一起来建造教会，
来一起建造教会。
求主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
求主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成长，
一起来建造使教会越来越兴旺，
一起建造让教会越来越兴旺。
虽然不同的语言有更多的挑战，
虽然不同的语言会带来更加多的挑战，
但是我们经过努力来寻求神，一定会达到合一的那个景象。
但我们经过寻求神，会达到合一的景象。
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以弗所书四章一到三节，向我们说明了合一的重要性。
以弗所书四章一至三节，对我们讲到合一的重要性。
让我们教会能够在核心信念上能够合一，
让我们教会在核心的合一上能够合一。
这个核心信念是圣灵已经启示的，
这个核心信念是在圣灵里面已经启示了，
在圣经当中已经向我们显明的，
在圣经当中也都向我们显明。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教会在核心信念当中能够寻找到我们本教会的方向，
求主帮助我们在核心信念里面能够帮助我们寻找到教会合一的方向。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一起来寻求，
求主帮助我们同教会的众弟兄姊妹一起来到寻求，
帮助我们在教会家庭当中操练的时候能够彼此成全，
帮助我们在屋企操练和教会操练的时候能够彼此成全，
更重要的是成全主耶稣基督在教会当中的心意和目标，
更重要是成全主耶稣基督在教会当中的心意和目标。
主啊，求你赐福我们的教会，
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
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阿们
阿们。